你知道你的 comfort food 打错字了吗？
Comfort food， 反正就是舒服的食物。对，今天要来分享我的 comfort food。
那你到底知道你打错什么东西吗
？Comfort
不是是那个
food 吗？
不是 M， 不是 N。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里奥，
我是啾啾，阅读提案。
我们每周轮流分享一本书，
本周是我提的《这样聚会最成功》，作者是普利亚·帕克。
我觉得那个文件它没有错字提醒，这个真的是很糟糕。
没关系啊，
怎么会没有这种东西？它应该会有的啊。
Comfort food 的意思就是好的工具书，我觉得看了就是很痛快。你有你的甜甜圈，我也有我的甜甜圈。
不理我。
所以今天我要来分享我的甜甜圈，就是行销工具书，然后我会觉得很适合拿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就是我其实也有想说，今年我也想要分享一些工具书，但是左思右想，一直找不到很适合，之后就突然出现了这本《这样聚会最成功》。
是，
因为我觉得人
对
怎么可能没有聚会？你在公司里开会也是聚会一种，
得出这种奇妙的结论。
你聚餐也是一种，你怎么可能没有聚会？所以它超实用的。
好，我没有反对。你讲的一副好像我在反对什么，我没有反对。
我没有，
我支持你。好，就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
我的意思是，这个工具书它的应用就是是生活的面向，而不是只是真的是在工作上才可以拿来用。
是，
所以我就觉得啊，今天就是这本，我今年就推这本了。
也不错啦，今年的确快结束了。你是挺有资格讲这种话的。
我今年就是打这本打出去这样。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某一种认知偏误。
你说我吗？
时间比较近的就会感觉比较重要。
对，然后我觉得先讲几个关键字。
好，
这本书它就是聚会、活动、企划、体验形式。
我跟各位先讲一下，我形容一下，我现在看到啾啾手上拿这本书，除了封面很这个多才多姿之外，它上面贴了里面夹了非常多的标签，就是黑色的，而且呢，我不知道欸，通常不是都要在同一个方向吗？就是上面就上面，侧面就侧面，啾啾有上面有侧面，请问一下，上面跟侧面
有
差别吗？
我
有
简单的分类，上面的话就是我觉得那一页可能这一段，我觉得这句子讲特好，然后左边的话，侧面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作者新的观点
哦，
就是有打到我
，OK，
可以拿出来讲的
，OK OK OK， 好，谢谢你的解说，这样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等一下我们拍照，大家就知道我到底讲什么东西。
你就觉得我很凌乱，就是
没有啊，我就觉得说他应该要有什么不一样，不然就都放在同一面就好了嘛。
对
对对，所以他应该要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不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好好
是啦，
好，然后继续，谢谢。
好，这就是我的记号方式。
是，
所以我们先在讲聚会这本书之前，来问问玛丽哦。
好，
你最近最喜欢的一次聚会是什么内容？
聚会哦，我觉得如果就是我还是会觉得可能要把它分成是朋友类型的，跟比较更公开或者是比较
官方的，
对，或者是稍微
广告性质比较重的，
什么广告性质，稍微非对未来大人物，稍微非私人性质的东西，这样子。
那你就会分享你想讲的，看你想要透露你的哪个面向给我们的观众。
没有，因为我刚刚就先问你说，比如说什么是聚会哦，那就是说，我说啊，看棒球算不算聚会？
算。
算的话，那我最近就是看棒球，因为
但你要分享是你喜欢的、
哦、我喜欢啊，因为你知道前几个礼拜刚好是中华职棒今年的总冠军战嘛，从礼拜六开始打满七场，然后所以就打到礼拜天这样子。那这个七场里面呢，我去看了三场，然后三场我看的球队、支持的球队都赢球了，所以我非常的开心。
好，
对，
但是你有找人一起去吗？你是主揪？
算主揪吗？就是都有吧，都有。所以第一场是礼拜天，然后我们去天母，然后那场就是延长赛。然后第二场是礼拜二，然后我们去桃园。 那没有延长，然后看的第三场是礼拜五，对，礼拜五就也是在天母，就是下班就今天啦，就是下班就这个礼拜五这个时候下班就赶快过去这样子，所以就蛮好玩的啊。因为我印象中我最多可能就是以往啦，就是如果有看总冠军赛的话，以往大概最多就是看一场，对，那这一次看到三场算是从来没有过的经验这样子。
那你的活动都会有开，就是会从头参与到结束吗？
对，就是对，那像比如说那天好像有点迟到，因为比如说上班日的话比较会难完全准时，因为上班日的周间的比赛是6:30开打，所以他比较难刚刚好就准时到，不管在桃园或在天母啦都比较难一点，那如果是假日就比较容易。
所以他的那个你的看球赛的内容大概会有哪几个部分？
就是一进去之后
进到球场，
对，第一个动作就是先买啤酒。
它是可以坐在位置上点的那种吗？
那要看，像比如说天母就有，然后桃园这次没有，就最近比较少看到，以前会有，对，所以天母这一次就有那种日本球场比较常看到的那个啤酒女孩，她就是会背着一个那个啤酒机啤酒器，然后就是拿那个喷枪这样子，然后把它喷到那个啤酒杯子里面。那桃园这次没有，对，最近好像比较少看到。
所以就是你的动作第一步骤先买啤酒，
对，进场的第一个动作先买啤酒。啤酒买的时候通常如果是生啤就买两杯或看几个朋友啦，然后如果是罐装的就先买个一手，然后后来呢我们会进步到，因为买一手慢慢喝嘛，你也不会喝那么快，
对，
可能慢慢就退冰了，
温的
怎么办呢？后来我们都会自己带保温袋
已经有经验了，
对，经验了，放保温袋。第一次我拿出保温袋的时候，我朋友整个吓傻，这样说，
哇，太专业
了，太专业了，竟然带出保温袋这种东西。对，下次我们就带冰箱过去
所以准备饮料，
然后食物嘛，看球可能就是因为棒球是一个很漫长的
过程，
对，你看就知道，看转播就知道，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都在等待。
对，大部分都在等待，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那中间你会有抛出什么话题聊天？
对，他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瞎扯，中间看球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瞎扯，这样
就聊一些无谓博。
通常都是在讲球，就是棒球本身啦。如果是跟看球的朋友去的话，通常就在讲棒球本身，就比如说那个谁怎么最近打很差啊，然后说该有怎么样子吧，或者说就是酸言酸语啊，酸言酸语不是酸对方哦，酸言酸语是酸全部哦，就是我们也会酸自己支持的球队这样子，就是会讲
理性的观众，
没有，就是垃圾话，我们就是这种球迷就是会一直在喷垃圾话，然后垃圾话不会只针对对方，然后包含自己球队都会一直在喷垃圾话这样子，就自己开心啦，那个不能够给旁边不认识的人，
对，
太听得太清楚，这样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这样子。
所以你的流程大概就是进场，然后买啤酒，然后准备食物，然后坐下来看球，然后等待，在过程当中会聊一些乌龟 boy， 然后一直到最后。
对，中间可能还会唱歌跳舞啊，然后现在台湾的啦啦队应援都是比较偏韩式的应援，就是会有一些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的加油歌嘛，对，就跟着唱歌跳舞这样子。因为台湾现在明年会有6支球队，现在就是5支啊，5支球队其实并不多啊，大家每一年都打很多场，所以就算你比如说我支持的球队你当然会比较熟，但就算是不支持的球队其实他们的歌听久了也都会对，所以就是在别人主场的时候也会跟着喊这样子
好可爱，
对，其实蛮好玩的，像去天母的时候，然后就是天母就卫权主场嘛，然后他们就在喊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跟着一起喊这样子，就蛮开心
的。那你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怎么结束？
结束就比赛打完啦，比赛打完
各自擅长，
对对对，你支持的球队赢球当然就比较开心嘛，那输球就会比较闷，比较闷，但也不能怎么样。那就通常，其实我觉得去现场看球的好处就是，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输赢的感觉不会那么强烈。就是输球不开心，可是那个在球场的整个氛
围满足感已经达成了，
就远远大于输球的不开心。那当然，赢球会更开心。
对，
可是输球也就算了这样子。
对，
所以在现场看球，我觉得好处是这样子。
好，
对。
就是我们其实在聊这个，就是它其实就是一种活动的形式。
对，
然后我其实也可以整理说，你其实就算这个活动的主揪人，
嗯，
然后你会邀请大家去看球，或邀请朋友跟你一起去看球，但你也会准备保冰袋。
对啊，要准备好啊。其实你知道，有些听众可能也不知道，像比如说美国看这个美式足球，因为美式足球在美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运动，
嗯，哦，
然后因为美式足球一个礼拜只打一场，就是一个球队一个礼拜只打一场，棒球是一个礼拜会打，台湾是打四到五场，美国打五到六场，所以几乎天天都有。OK，嗯，那但是美式足球一个礼拜只打一场，所以那是一个
盛世，
就每周很重要的事情，它通常都是在周末打，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大家这个周末，如果说你今天有买到票，哦，啊，你去那个主场看球的时候，大家会很早就到啊，没有要进去，要，啊，干嘛呢？在那个停车场就先烤肉。
哦，oh. ，
对，就是先烤肉，就是那个整个氛围，就是它是一个合家欢，然后就是大家出游啊，在现场不看球，先烤肉，啊，烤到差不多要进场的时候再进去，好，或者甚至是说，其实你也没有进场，就外面一直烤肉，
就是听也开心，
对，它就是一个很开心出去玩的氛围这样子。嗯，啊，球赛本身当然是一个目的，但是呢，它也可能只是一个理由而已。
对，好，就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示范。我想一下要怎么
解，你在叫我的名字吗？
没有，我是说很有趣的，就是活动跟聚会的示范。
好，
对，然后
你看那这本书都在讲什么，嗯？我们好像都还没有讲到这本书哎，欸。
对，我现在要讲这本书，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不是有整理你做的一些工作，嗯，然后跟你聚了，就是你邀请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内容跟形式。那其实你的目的，我觉得就是你邀请大家跟你去看球赛，目的也是，可能想要透过中间看球赛一起满足你们看球赛，就是可能都是球迷喜欢球赛的这个开心感之外，
嗯，
也包含中间大家就是有点像联谊的感觉，就是把
情感的交流，
对，情感的交流变得更，嗯，就是透过中间这一段时间就是去聊聊这样，
嗯，
然后我觉得回到这本书，我会觉得它是我觉得今年我最想要推荐给大家，是我虽然说它是工具书，但是跟我们所理解那种就是很多表格啊，或者是每一页就是告诉你一个工具的这种，它其实不太一样，它不是那个方向，它是讲观念的，嗯，
对，
然后它去点出其实聚会这件事情有很多，我觉得那个观念就可能有了它就不会是一个无聊的活动，
嗯，
对，然后先讲作者的背景好了，因为他其实在封面就可以看到他写说他是美国顶尖会议引导师，带我们大家从策划到执行去创造这个就是别具意义的相聚时光，嗯，然后我才去查什么叫会议引导师，嗯，你之前有知道这份工作吗？
不知道，
就他好像是在他会可能被邀请到不同的场合当中，然后他去梳理跟去带领大家讨论出一些东西的专门的职业，
嗯，
那我觉得以我们现在比较能够理解，就比方说我们办一场论坛，嗯，panel 的时间，然后他就是那个 panel 的引言人，
但是他是规划协助规划整场活动吗？
对
，OK，
他要，嗯，就是他，所以他要去了解说，哎，为什么找这些人来？然后他们要讨论出什么？然后如果他们讨论的过程就是可能太冷静，或有些人讲太多，或怎么样？这是他的工作，要去引导大家抛出问题。
对，
也可以想象成，如果我们在公司的会议里面，就是平常的开会过程，他就是那个就是议程。Q&A， 然后就是去 Q 大家讲一些事情啊，哎，那个谁你发言太多了，那换谁谁谁，会类似那种，嗯，或是让大家有那种好的争执。
OK，
对，就是这是他的工作，我觉得很有趣，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一种工作，好有趣哦。嗯，
好，
然后他在最就是他在中间当中，他其实有先提一个。但是他在后面才讲，但我把它抛在这里。他说我们的大脑其实有一个叫认知处理限制，
嗯，
就是我们会有效的去选择我们记得的事情，包含我们一开始的5%跟结束的5%，然后可能中间就是最精彩的部分，嗯，所以其实活动你在开场跟结束就是要更认真一点对待。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啊，我举例好像我们 那个我们喝了很凶的万圣节那一天，就是万圣节公司万圣节活动，我们两个在开场的时候，你不是其实是坐站在那边欢迎大家吗？但那是我们自己自愿的，对不对？但没有人，就是应该说大家大部分都会觉得好，来活动你就是签到去你的位置上，但如果你就是像你那天就是在门口跟大家打打招呼，就会让大家有一种就是哇，欸，我一来就看到老板在那边迎接我，
对，
欢迎我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感觉，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就是还就会记得这件事情。
Okay.
然后一直到散场结束的时候，就是又是有些人会说好，时间到了差不多了，我们要走了，但是大家就有一种欸，好像还没有那个心情，所以就是好好的结束跟好好的 say goodbye 也很重要。
我那个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那天虽然我在门口迎接大家，但多数的人没有知道的是我，因为我们办了一个整个要把头罩罩起来的东西。
对，我们两个都把头罩起来了。
之前就已经说过了，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吃喝会很麻烦，但是还是干了这件事情。
没错。
对。
好，刚刚其实先讲头跟尾，就是这个是我之前也没有想象到的事情，就
重要的地方，
对，没注意到，就是欸，其实有些小细节如果顾到了会影响大家对于这个活动的记忆。
对，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也是身为行销的我希望就是老板们想要办活动的人都可以知道的事情。第一个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你要办活动的人，你要为了你自己要办活动这件事情要负责。什么叫做负责呢？首先你要保护你要邀请的那些人，所以你要制定一些规则，然后在那个活动过程当中你要去介入它。好，我就要用我的方式来贯彻这本书要讲事情。第一个，你一定要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办，
对，
你为什么要找大家来，你想要促成什么事情。
是，
举例像你去看球赛，有一大部分是你想去，但是你也就是你邀请的那些人也是你想要跟他们一起分享这个快乐的事。
对
对，所以你会带着这件事情，然后去在那过程为了创造美好回忆，你带了那些保冰袋，就是你会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可能会在过程当中穿插去聊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啊，或者是你的想法啊，或什么什么，就是去交流。
对，
对，想要促成的。那还有第一个是你要找谁来。
对，
你会去找一个可能很不熟的人来参加这活动，或是他根本就不在看棒球，但是你希望就是他来的时候，但你又旁边又是你很多很认识棒球人，你们想要聊你刚刚讲那些就是球迷干话，他们就听不懂啊。
没错，
对，你这样对那些邀请来的
就不好了。
对，他可能就第一个是你们可能没办法聊得很开心，对，然后第二个是你再讲一讲还要顾他，
对，
就会不痛快。
我之前去过一次，就是那种 VIP 包厢，那个包厢里面其实大概可以可能20个应该是可以这样子，然后他其实就有就带小朋友来的也有啊，然后各种各样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有。那其实我觉得那个就会比较是社交场合，但是就的确会有可能像你刚刚讲，就是说诶，这一群人其实都没有不是全部都认识，但也没有关系，可是他又有小朋友在，然后又就他到底是一个家庭的聚会呢，还是一个社交就是可能商业社交聚会
要来谈事情。
对啊，其实都没有，所以就变成的确他会就是他可能就不是你讲的就是一个非常完美或是一个目的性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聚会这样子。
对，就是大家有些有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到后面就会有一种，如果这个小时我刚刚在做别的事情会不会，就是有时候可能你会抛出这种想法。
我很常因为我没有那么
招来干嘛，
可是因为我需要去，就是我很常需要去这种类型的活动，那但是我又很不喜欢就是跟不认识的人讲话，不是说我不愿意啦，就是我不擅长，所以就会造成就是 就你知道我们之前发生过一次，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写过，就是我去参加一个颁奖典礼嘛，就我们那时候入围啊，不知道会不会得奖这样子，他就去，然后去了之后呢，就我到的时候就整桌都不认识哦，然后呢结果那个服务员就来，然后就是说诶，那他杯子说诶，有人要这个红酒杯还有需要吗？因为都没有人开酒你知道吗？然后他就然后没有人讲话，然后他就全部收走了。然后我就想说，然后等到等一个多小时，然后天哪还没有上菜，然后颁奖也颁得很慢，我就越来越焦躁这样子。然后我就只好就他酒没拿走，就是他酒没拿走，他把杯子拿走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给我一个杯子嘛，然后杯子，然后把酒开了，我就开始喝这样子，自己喝。然后后来结果颁奖慢慢慢搬到隔壁那边的那就我坐我右边的人，他们就得奖，然后很开心，然后他们说哇敬一下敬一下，然后结果发现怎么只有我一个人有
只有你有杯子，
我这边自己倒自己里面喝，他们又拿了杯子，然后说不好意思，那个请问一下那个酒是你的吗？然后我说不是不是，是这边我想说哇你去一个吃饭地方还自己带酒，这也是太妙了。就后来发现这里面其实至少一半以上想要喝，然后结果大家都没有喝，
大家都就是不敢喝，
一开始的时候就很好笑。
对
就
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因为我们找过去可能是他内容的设计，或者是那个主要邀请你来的人他没有想到太多事情的时候，就会让被邀请的人有这种彷徨无措的感觉。像你刚刚也有提到，我觉得这就是他可能偏向那种超然的主人。什么叫超然的主人？就是他邀请你来，但他想要当个就是
超然的人，这什么意思啊？
对，就是大家要放轻松，大家我们不要太在乎那些流程，我们就是我虽然是邀请你们来，但就是大家来这边就做自己就好啊，我们就是轻松就好啊，你们就是来当自己家。通常这种聚会都会很惨，因为大家会无所适从。
你这样讲我想到 好久以前哦，大概9年前吧，我那时候去有一次刚好去美国出差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在矽谷嘛，啊几个朋友，就你知道台湾人难得有一些台湾人去啊，就是他们就会有一些聚会，然后就我朋友就找我去一个台湾人在那边工作，然后办一个 party 这样子。去了之后发现就是都是台湾人，但基本上认识的就很少，那他就是属于那种没有什么流程啊什么目的性，也不会讲话什么，就是反正就到了之后就是就吃点小点心，然后喝酒，然后就聊天，然后也没有什么结束的时间，也没有开始的时间，然后也没有任何就是一个
就没有欢迎，
什么都没有这样子，
内容也没有，就是来你好像可以自己找位置坐，找东西吃，然后我就不招呼你了。
对然后那你想走，就是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很
我懂，
比较
我懂，
对，
就是
辛苦，
比较
我比较辛苦，
内向者会觉得啊，我还要主动认识人，那还是算了。
但是我反过来讲啊，就是如果那种太有仪式或是太有流程的，其实我也挺头痛的，你知道吗？那天未来大人物的时候，有一个他们弄了一个什么破冰小游戏，其实还蛮好玩的啦。我觉得我必须讲，我们同事这一次弄的破冰小游戏蛮好玩的。但那时候他在讲破冰的时候，然后我就有一种哈，一定要吗？对，他们的破冰小游戏就是，反正就是要你身上拿出一个东西，然后你就开始跟旁边人交换，然后就讲说这是谁的，然后就交换个几轮，所以最后你的东西可能会换好几次。所以他就随便抓一个人开始，就说你手上拿这个东西是谁的？然后你就要说这个是谁的，然后那个人就会上来，然后讲说他拿到的是谁的，就会把大家的名字讲一轮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节奏快然后有意义 OK。 只是那时候我当初一开始开会听到他们就说我们会准备一个破冰小仪式，我心中第一个想的是可以不要吗？
你很慌张。
对，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就我贴很像其中一条是我也从来没想过的。
对，
他说作者提到说人数跟密度这件事情其实也会影响你办活动的形式。那包含就是密度指的就是场地，就是你的地点。他说有时候你要去思考你的活动的内容跟形式，那你用对场地可以帮你的活动加分。
对，
但如果你用错场地可能真的就会变成灾难。
是，
对。然后他的那个人数他自己有一个他的魔法数字，他的魔法数字有6个人、然后再上去一阶就是12到15、然后再上去就是30人， 再上去就是大型活动，可能就是150人的聚会。
为什么是这样分啊？
他有说他、可能要怎么去介入这些不同人数的活动形态，可以怎么去处理。那比方说他说六个人，其实他觉得六个人的活动就是一个很紧密，你就是想要建立亲密一点的那种，
每个人都会认识到彼此的。对，
然后再来12到15个人的那个舒适程度或目的性可能又不一样，比较偏向意见上的交流或什么。那在30人的设计要怎么去做、就是他其实有提他的概念、然后你刚讲到那个破冰游戏或是什么，我觉得可能30人就不太适合，会很长，会拖很久。
欸，我们那个应该有个60-70个人。
对，所以就是
有可能是有点长啊。对，
就是你就会有一种怎么办，好像有点久，然后前面那你们先忙，我等一下好了。就是有时候注意力会比较难抓到台上的感觉。
对，
然后那你刚讲到那个破冰，我觉得它其中有一个案例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但这个可能比较适合12到15个人的程度，就是他会先就是由主办人来介绍大家，大概简单介绍大家的背景。然后因为他这个人的个性我觉得跟我有点像，就是我们不喜欢太无聊，然后不想要办那种就是很和谐的活动，
想要多冲突，
就是大家来
打
然后可以就是稍微真实一点。所以他的方式就是他会先介绍大家的优点，让大家觉得哦，自己其实就是在大家可能互相不认识的状态下都会对你有一些好感受、然后他就会说好，我刚刚介绍你就是这样，所以等一下你在上台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请你不要再讲我刚刚讲过这些优点了、对、这些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这些都讲完之后，他觉得可以再抛出一个可能大家对一个共同话题的想法。比方说你可以来分享你接下来一年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大家都有一个这样子我今年想要做的，对对对，然后就可以再往下去延伸、就或许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破冰跟暖场方式、
比较有感觉这样子。
对、而且他还有提到一个是我觉得我以前也没有特别去想到，他说你觉得活动什么时候是开始，其实你在邀请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有道理，
对吧、就是我们在收到那个邀请函文字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期待开始建立了。
对，所以其实你连你一开始的邀请你都一定要记得别人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然后还有我刚不是有提到说主办人两件事，第一个就是你要想清楚为什么要办嘛。
对，
然后你办了这个活动你希望促成的目的是什么，这件事情它会去连带影响到你去设计这个活动的内容跟细节，以及最主要的事情是谁要来。如果任何人都要来，任何人都可以来的活动，你等于没有邀请任何人。
没有目的性的。
对，然后我觉得、哇，其实光是这两件事情就可以把，就是大家如果每次办活动之前都有想过的话、我觉得就比较不会办出一些无聊的活动，
就可以减少可能一半以上糟糕的活动这样子。
对，就是有一些你就是知道它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真的有一定要大家参加的必要性吗？
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总结很好了，反正总之就是为什么办，这个目的性很重要，
没错。
然后要邀谁，谁该来，该邀什么人，这个就决定了这个活动
可能很重
要的东西。然后
还有不要做一个超然的主人，
要有一点介入就对了。
对，
就你不可以让把大家放在那边，哎，大家自己开心玩，那我小弟先离开了这样子。
对，
那有你没你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适时的拿回主控权。
是，那今天啾啾跟我们介绍了这一本书，这样聚会最成功。
对，就希望大家，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看这本书，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生活当中呢，不管是聚餐到约会到会议，然后到你真的要办个论坛活动什么，然后都可以办出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然后如果你最近有办什么活动或者是聚会觉得非常有趣，或者是你参加了非常无趣很糟糕
非常想哭
非常糟糕的聚会，觉得这个东西到底在干嘛，跟我们讲好不好，到 Facebook 或是 IG 上留言给我们，或是私讯给我们都可以，或是你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们，通通都非常欢迎。希望你今天听得开心，
记得帮我们5星评我们的节目哦。
好，拜拜
拜拜。